家人们平安。我们今天打开诗篇97篇10至11节，一起以恭敬的心来恭读神的话。你们爱耶和华的，都当恨恶罪恶。他保护圣民的性命，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散布亮光是为义人，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。敬拜前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知道人生有许多的未知数，常使我们心里害怕疑惑，有时甚至要面对貌似会淹没我们的人事物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我的上帝。今天我们要紧握你的双手，看见一直与我同在的应许，即使当我面对黑暗无助的情况，我仍相信你公义的大能，赐我够用的勇气向前行。你会在我身旁与我同行，你的爱永不变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是。
路加福音17:17-18，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这2节经文是在讲述耶稣治好10个麻风病人，嘱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但是其中只有1个人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这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。所以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刚过了一个春节，过节不只是吃喝玩乐团聚的时候，也是要在神面前省察，打扫自己，才能有一个真正新的开始。我们若不省察自己的罪，过年的欢乐只是让人更感到疲惫和忧心。这个节过完了，欢乐之后，有更多心灵的垃圾等着我们去收拾。在2024年的开年，你们有向神许愿或立志吗？回想一下，过去几年，你有向神许愿吗？当神帮助你，事情成就了，你有回来归荣耀与神或还愿吗？有许多人在危急时会向神许愿求助，但是一旦神听了人的呼求，帮助他度过困难或窘迫的时刻后，又会忘记把荣耀归给神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她在不能生育的时候向神祈求，并许愿把第一个儿子献给神。到了断奶的日子，她和丈夫果然把撒母耳带到圣殿。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，哈拿许了愿，若是她的丈夫以利加拿不答应，哈拿就可以不让撒母耳去服侍神。但是因为以利加拿也是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就带着哈拿和撒母耳一起回到示罗，让撒母耳留在圣殿里。让一个母亲放下年幼的孩子离开，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，但是他们做到了。因此，神又赐给哈拿3个儿子，2个女儿。神赐福给那些记得还愿的人。在利未记27章里还说，人若还特许的愿，被许的人要按大祭司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可以用钱来取代所许的愿。许愿时为了求神应允，可能有的人会说要把一半的财产捐出来，可能有人会说把余生献给神等等。但是还愿时，可能就想打折了，觉得上帝又不需要那么多钱，就减半吧，已经有那么多神的仆人，又不少我一个，就多少帮一点忙算了。不肯还愿的人，就像那些说大话或说谎话的人。我们的神是可以被欺骗的吗？我们若许愿而不还愿，就等于欺骗神，下次还能期望神来帮助你吗？还能期望神来祝福你吗？很多人问微牧，如何开始做微牧之歌的？微牧在2009年领受媒体宣教的意向，但是并不知要如何开始。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微信或自媒体的环境，做媒体宣教好像就是花很多钱来拍片或建立平台。就这样祷告了3年，我跟神哭求，主，你要我媒体宣教，但是这需要很多钱，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不足。当时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说，把你所有的给我。我哭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能拿什么给你呢？ 微小的声音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。我想起了路加福音18:22的少年人，于是我决定把房子卖掉来跟从神。我跟神求两个验证：一，我不把房子上架到中介，让买家主动找来；二，房子要卖超过市场行情。就这样，两个验证成就了。只是即使房子卖了，起初依然不知如何做。其实微牧一开始是因为许多所牧养的小羊们嗷嗷待哺，所谓微牧，微牧最初就是想用微信公众号来牧养自己小羊们而已。然而神却因着微牧的摆上而带领做更大的事，微牧只想着自己羊圈内的事，神想的是神国的事。当我们乐意摆上所有，神便陆陆续续带领许多列国的连结进来，使微牧之歌真正发挥了媒体成为桥梁的功能。从此神迹奇事常在微牧的生活中发生，一晃眼已过了10年。虽然卖了房子，好像变卖了所有，但是我们得到了天国宝贝的珠子，神没有让我们生活缺乏。当我们摆上了我们的所有，神就负责了我们的全部。微牧也曾听过一个见证，有一位弟兄拥有3套房子，在他经商失败、债主高台、经济最困难的时候，3套房子快被银行查封拍卖。他向神许愿，求神不要让他房子被银行查封，而是能自卖，且卖到一个好价钱。他愿意把卖房的1/10奉献出去。果然，他第一套房子卖了一个超乎他所想的价钱，但是他忘了他所许的愿1/10奉献的事，而只是给了一笔感恩奉献，一丝一丝。他虽有偿还一部分债务，但是还欠银行一大笔钱。他心想，第一套房子既不是学区房，也不是什么热门的地点，都能够卖到那么好的价钱，第二套房子就在大热门的区域，一定也没有问题。但是接下来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好卖，银行又催着还款，眼看着房子快要被查封了，他这才想到向神所许的愿没有做到。他带着忧伤痛悔的心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并再次许愿，这次房子卖掉会补足之前卖房子的1/10奉献。当他祷告完，他读经刚好读到出埃及记34:6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他立刻知道神不仅赦免了他，也应允他所求。当然他也如愿地把第二套房子和第三套房子都卖掉，不仅偿还债务，甘心乐意地支持了许多事工，还有余买一套较小的房子。我们会被约忘记，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你若曾许过愿，求神帮助你想起来，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实行，而是甘心乐意的。出埃及记25:2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 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心满怀着敬畏和谦卑，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感谢你给予我们生命以及所拥有的一切，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恩典。天父，我们为着过去曾向你祈求许愿，却没有如实做到还愿荣耀你的名，向你陈明心中的忏悔。是的，天父，我们曾经在您面前许下许多誓言和承诺，这些誓言并非虚伪，却在生活的忙碌中逐渐消逝，失去了原本的真实和力量，而深陷在自己的软弱中，未能在自己的生命中体现出您的真实爱和全能，感到愧疚和悔恨。我们不敢掩饰自己的失败，也不敢逃避你的圣洁目光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们或心里或口里向你承诺过很多事，但在面对这些承诺的时候，却感到软弱和无能为力，心深处充满了悔恨，因为辜负了你对我们的信任，辜负了我们对自己的承诺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恳求你的宽恕，求你鉴察我们内心最深处，揭示我们不忠的地方，并以你恩典的手来拯救我们。我们渴望在你面前诚实，不再隐藏自己的软弱和错误，因为我们明白在你的眼中，每一个承诺都是神圣的，每一个许诺都应当被实现。我们承认有时候在信仰上软弱，在形式上有所逾越，忽略了对你的信实。天父，愿你的怜悯和恩典淋漓尽致地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愆。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在软弱时所许下的虚伪承诺，愿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心灵的不纯和蒙污。天父，请求你赐予我们力量和智慧，提醒我们所许下的每一个誓言，让他们在我们的心中重新燃起。求你赐我力量，使我们有能力并且能够坚定地实现他们。求你赐予我们毅力，使我们能够忠实地履行对你的承诺，不再被世俗的迷惑所左右，能在行动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，你眼中合乎悦纳的仆人。主啊，我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塑造我们成为你乐意看到的样子。感谢你的宽容，不断给予我们机会重新来过。愿你的爱包围我们，引领我们走向真理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也为以色列以及被劫持人质得释放来祷告。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人质已被释放，也知道有几位人质已罹难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，来摇动神的手，祷告直到最后一个人质得释放为止。亲爱的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呀，求你看顾并保守以色列，让这片土地充满你的平安与祝福。在这个充满反犹主义的时代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求你的恩手能够保护以色列的百姓，免于惊扰。请赐智慧给以色列的领袖，引导他们做出符合你心意的决策。在各种挑战和压力面前，愿他们能够以公义和良知的原则带领国家，保护以色列的边界，使这片土地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所在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感动人心，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理解和尊重以色列的存在。 借着你的爱和医治人心，消除仇恨，愿你遮蔽保护以色列以及海外的犹太人。我们宣告，以色列和海外的犹太人都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他们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避难所，是以色列的山寨，是以色列的神，是以色列所倚靠的。耶和华必在他们危难时显为大，必要对他们施行搭救和保护。天父，我们也把那尚未被释放的人质带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宣告以赛亚书61:1-3的经文，并请求你释出天使。主，你话语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在以色列所有为营救人质的人的身上，不管是政府官员或士兵军官，求你用膏来恩膏他们，使他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解救人质，使尚未被释放的人质们都能平安，活着被营救出来。因你是那位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被囚的出监牢的神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并相信，人质能够完整且健康地返回家，使等候他们的家人们能够真实地以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神你得完全的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